关怀，
爱分享，
新磁场陪伴你，
爱关怀，新磁场，一起
把爱动起来，
动起来。
欢迎朋友收听周一改版后的新节目《信仰大擂台》。
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信仰大擂台》的这个栏目环节了。
今天呢，除了两位主持人之外呢，我们还请了一位嘉宾，
是我们今天的擂主。
是今天的擂主。今天的擂主呢，他的名字呢和天路的名字比较像，您听清楚了啊，他叫天明弟兄。天明弟兄，你好。
你好，天路。你好，唐曼。
你好，天明，我觉得你们俩像哥俩。
是，
对，您听众朋友，您可不要误会啊。
属灵的哥俩，
是属灵的哥俩，非常好的说法。非常开心的能够请到天明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做客我们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谈一谈信仰。
我也非常开心跟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这段节目。
是的，非常的欢迎天明弟兄。我们开门见山，我们就直接把我们想要谈的题目呢，就直接的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想谈神的创造，就是创造论这个话题。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第一期的信仰大擂台呢，我们就围绕着神创造这个话题，我们来谈。
是，我们三个人呢，就一起来聊一聊，用轻松的方式就来谈这个话题。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探讨生命的意义。
问一下我们的天明弟兄，你对这个创造论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两种的学说，一个是创造论，另外一个是叫进化论。
进化
论不是还有一个爆炸论吗？
那个是另外一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学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当然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相信创造论。但是我觉得这两种理论，无论是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那无论是创造论，我们需要用信心接受；进化论，我们也需要用信心接受。所以我觉得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结果。
那不信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那我怎么去接受这个创造论呢？我的教育背景都是告诉我人是由猿猴进化来的。
对，我们从小接受的这个教育呢，就是人是进化学、进化说，人是由猿猴过来的。那如果我们再谈到这个创造的话，可能别人一时也就接受不了，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
对的，我觉得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的。
是，
但是刚才我自己的领受就是一定是需要信心来接受，
用信心来接受，无论
是创造论，无论是进化论。因为进化论他们的结果是要通过实验来证明，要有证据来证明。那么我觉得在整个的人类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每一步许许多多的步骤是没有办法用实验室来证明出来的。那么这个没有办法证明出来的，你要来把它称为一个来确认这个结果的话，那你必须要有信心。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创造，上帝的创造。那么这个创造的过程，上帝的创造过程当然不可以用从实验室来证明，
是，
但是这需要用信心来相信。我相信这个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要有信心来接受你所信仰的这个结果。
所以说这两种学说的前提呢，都是信心 faith。
对，要有信心来相信，无论是进化论还是创造论，没有哪一种的理论可以通过实验室来推演出来这个结果是让人可以眼见为实的，都没有办法用眼见为实来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只能用信心来相信 哪个结果是你所要的，是你所可以接受的。
那也就是说，对你的这个理解来讲的话，人无论是你接受这个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其实都是要凭信心的。
嗯，是的，
就是你看你要去相信哪一个。
对，因为这个通过一个严格的逻辑推理的话，那个必须要有证据，要有结果。那么这个证据和结果一个一一的对应是没有办法在两种理论当中任何一个理论里面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推演的过程。
是，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您现在收听的是埃心在五年前开设的信仰大擂台的栏目，主持人与嘉宾围绕着信仰话题展开讨论与思考。愿我们心中对信仰的反思时常更新。
那天明弟兄啊，您第一次听到这个创造说的这种说法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间呢？
我觉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都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主宰，只是我不认识他。
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这样的观念和想法，认为
对，也许是一个灵里面的这个感觉，
先知先觉，
先知先觉都谈不上，但是我就觉得在灵里面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当然教育的背景一定是无神论的，一定是进化了，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唯物主义，
对，
嗯，对。
那我觉得在这个学说里面，虽然我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但是在我心里面我相信有一个主宰，只是我不认识他，只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然后在自己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不断的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惑。
是，
对。
天明弟兄的这种说法呢，天路也曾经听过其他的信徒也说过，就是在自己的感觉当中呢，觉得有一位创造主，
是
有一位神，但是就是不知道他是谁，在还没有认识之前
是
这样的一个认识。
这种感觉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即便是不信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在信仰这个之前呢，我们可能都会有些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冥冥之中有一种什么
主宰
对，这好像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生命当中都会有遇到的这种感觉。
是
那你讲的也是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当时家里边有人信耶稣吗？或者是亲戚朋友当中？
我后来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
对，在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不知道的。其实我奶奶她是信天主教的，这是我在我后来我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是不知道的。
之前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
但是之前有那种认识，就是觉得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么大这么奇妙，一定是有一位创造主，
因为它太有逻辑，太有真理，太有规律了。
规律了，
因为我觉得这种规律不是没有，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智慧在后面的话，这个规律是没办法让它继续有效运行的。这是我最基本的逻辑思维。
是，
对。
天明弟兄说到这个规律，说到这个逻辑呢，就让天路啊想到一个牛顿曾经和他朋友谈过的一件事情。当时呢，牛顿就做了一个天体的一个模型，他的朋友呢就来到他家，看到这个模型之后呢，他就觉得很奇妙很漂亮，他就心里边就非常的纳闷，就问牛顿说，哎，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牛顿呢就和他讲，这个模型是没有人
自然而成的
是自然而成的，没有人来制造它。哎，他这个朋友就开始有疑问了，不可能，这么奇妙的这么有秩序的一个模型，怎么你说没有人知道它就出来了呢？所以呢牛顿就说，天体的这么奇妙，那么你还能够说没有一位创造主来创造它吗？
对，这个故事是很有启发性的。
是，那后来是怎么进一步的来了解这个信仰，基督信仰的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困惑一直的在推动着我，然后一个是我心中有这个冥冥的主宰，另外一个我所受到这种无神论的教育跟进化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思维，
有挣扎了吗？
对，我觉得在里面有很大的挣扎。
挣扎，
对， 一个是没有神的教育，一个是有一个主宰的教育。这个、
嗯、
这个就是不断让我思考哪一样是真理，
真的，
对，哪一样是真的。所以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当我进入到大学以后，大学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人有自由思考的一个空间，因为没有老师给你布置作业，没有老师来引导，你可以自由思考，
有很多的自由时间去来找书籍啊，找知识来充实自己。
那你那个时候是已经接触这个信仰了吗？
还没有。
哦，还没有。
还没有啊。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我上大学的路上，在中转的时候去了我老师的孩子的家。
老师的孩子的家？
对。他比我长一点，我小时候在他们家借读、然后呢在中转的时候去拜访他，结果他跟我借了一本书。你猜这本书是什么书吗？
他借给你一本书吗？
对。
不会是圣经？
Bible， 圣经。
如果是圣经就好了。
我们的想法都是趋于圣经。
他借给我的一本是叫转法轮这本书。
转法轮？
转法轮这本书，转法轮是
法轮功，
法轮功的经典著作。
哦，
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接触到关乎灵界的一些的事情，
气功、灵界之类的东西。
这个对我很大的困惑，因为我觉得从我深入看这本书开始，我就感觉其实自己心里面越来越不安，
有一种不平静的感觉，
有一种不平静的感觉。然后他甚至叫我来运这个功，然后这个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就进到大学，我回到大学校园的时候，我开始查阅关于这个宗教信仰还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进化论这两种之间，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东西是真的，有个东西是假的。既然在我内心里面有这么大的冲突，我觉得我需要去寻找，
有这样的一种动力驱使自己去寻找真理，寻找答案。
对，如果神不存在的话，为什么看了这个关于灵界的书，令我心里面有这么
不平安的感觉
啊？如果神存在的话，为什么我所受的教育里面从来不确认有这位的主宰呢？所以我觉得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开始去，首先我觉得去看书的时候，有没有学科最吸引我，就是哲学。
哦，哲学。
对，
是。
但是我不是学哲学的，我是学社会经济的。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去在哲学上面，但是哲学带给我一个很好的收获，就是在这种思辨上面给我一个很多的提升。但我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去思考什么是我所要寻求的真理。这里面我就看了很多宗教里的书，
比如说
密宗呢，
密宗
啊，禅宗呢这些的书，还有气功啊这些的书，当然包括法轮功的书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我有一个的体会，我看这些书并没有让我灵里面感觉到平安，
还是越看越不平安，
越看越不平安，越看越觉得
心里边挣扎，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不是你想要的，
这个不是我所寻求的。我觉得一定，因为我觉得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一定很想再认识在我里面的那一位让我有平安的那一位明明的主，因为我觉得这些好像都不是让我有平安的。
这一段时间挣扎了多久了呢？
基本上从我上大学到大学毕业，
哇，四年的
时间，一直没有。
那你在这四年当中也没有接触过这个基督信仰？
没有，因为没有人分享，
身边也没有一些的基督徒的朋友和同学。当时，
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没有遇到，
但是没有遇到，
没有人跟我分享。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片段。如果现在让我回忆的话，我就有一些片段让我可以记起来，可能有一些的影视的作品当中比如说在西式的婚礼当中，还有总统就职上面还有一些西方的一些文学，让我觉得跟
中国的不太一样，
这种传统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觉得虽然我觉得那个时候领悟的不深，但是我觉得是这种不一样是很明显的。对，大概就是这些的片段吧，在我的记忆当中。
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
活出精彩。
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最好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那个天明弟兄你讲的这些经历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人都会有的。
是的，
你就比如说很多不信的人，不接受这个信仰的人，他也会再去寻求。
是，
比如说很多人也会喜欢看这个哲学类的书籍，还包括禅宗啊，还有我们中国的什么道家学说啊，佛教的一些理论呢、啊、我看很多人都去研究的。那这是不是其实已经说明了一点，就是在人的这个心灵里面，即便是你不认识这位神，即便是你的教育可能背景我们都是一样，都是接受这个进化论的，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不由自主要去寻求，去寻求那个我们感觉好像是存在的一个冥冥当中的。
是，在罗马书里面有说，其实神就是没有律法给他们的，他们的良心就可以证明
神
是
存
在
的。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每一个人当回问自己的良心的时候，他都不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神。
是，我们也常听到类似的话，
是，
你的良心平安吗？
是，
对对对，
是，
所以能够让人有所反省。
是的，
来思考一些的问题。
是，
那从你之前你说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说一定有一位主，有一位创造主，到后来进了大学，首先是接触到一些的法轮一本书，之后呢在大学里边四年的时间就参与了不同的书籍，
是，
最后呢也没有找到这个答案。
是的，
我们很想知道是从什么时刻找到这个答案的呢？
我觉得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特别，
是吧？
当大学毕业之后，我跟朋友一起在西安工作了一年，然后一起来到南方。因为我觉得当时南方正好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非常火热的地方，然后有很多的机会，然后就跟我的应该不是大学同学，是临校的一个很好的玩伴，我们就一起来了南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南方发展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大学当中的理想跟社会当中的现实，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很骨感、
残酷的。
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巨大的落差，令到我觉得自己找不准自己到底生存的意义，或者是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天命之所归。
对，天命之所归。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工作是很无奈的，然后生活也是更加的无奈的，
很有压力，
很有压力。
嗯，
然后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的盼望是什么，然后最喜欢去的还是书城。当时广州书城是非常大的地方，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夏天又凉快又有空调，然后在那看书没有人打扰你，
对，很安静的一个环境，
安静的环境。我经常周六周日基本上在那度过。
喜欢读书的人都喜欢这种方式。
是，没有人打扰，凉快，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智慧，读书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是，
那后来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书又再一次的影响到了你呢？
这次不是书，这次是人。
这次是人。
在书城里遇到的人吗？
对，在书城里面
非常关键的人物啊。
是，
要出场了。
是，
好，当当当当，人物出场。
是，有一天我正在看一个经济类的书，然后旁边有个人跟我分享，他说你也喜欢看这类书？我说是的，我喜欢看书啊。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啊？我说什么书啊？他说圣经这本书有没有听过？我说圣经这本书我听过。他说你有看过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想不想看？我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他说这是一本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天书
啊。他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啊。我就说在哪可以买到呢？他说这书店买不到的。我说在哪里可以买到？他说我可以送你一本。
哇，非常有爱心。
我说好啊。他说那么你要不留个电话，我到时候联络你。我说好吧，我就留了电话给这位弟兄，然后留完电话以后他就走了，我继续看我的书。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 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奇怪，为什么我不认识他跟我讲话？
对，
当时会不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有爱心呢？
或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呢？都不认识，
好特别，
要送我一本书。
对，当时我觉得他肯定有目的，
肯定有目的，
肯定有其他的目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这么友善，我也不好拒绝他啊。然后就留了电话给他，但后来还有点后悔，为什么要留电话给他？我不认识他。
但是这个经历呢，正是以后得蒙恩典的一个渠道，一个方式。
是的，
嗯，
是。
从你之前看那本法轮的书，是从老师的孩子的家中看到的一本书。
是。
后来呢，这位你在书店里遇到的朋友，他向你介绍一本书。
是。
所以两本书对你的人生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是可以这样说。转法轮那本书，后来我看了以后，对我影响太大，负面影响太大。
负面
影响很大。当我运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心里面更加不平安，然后影响到我的睡眠。
嗯，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不好，而且我就感觉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灵里面是非常冷酷的。这种冷酷让我觉得我必须要把它放下来。
嗯，
所以
你觉得是心里面的那种不平衡，说是因为给你带来的比如说睡眠不好啊，身体的影响，导致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没什么用处？
当时我不觉得它对我没有用处，我觉得它对我有一种影响力。
嗯，
这种影响力是因为我觉得我看这本书很快就看完，很容易去领悟他那些的动作，他那些的意念。
嗯，
但我用照他这个方法来运行的时候，很快我就感觉到这种的力量令到我觉得不是向善的，我觉得这个力量不是让我去向善的，而是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不安的。
嗯
啊，当时当然我用当时我的这种的语言，但是现在我知道是什么力量了。当时之前我是这种的感觉。
嗯，
对。
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就谈到了两本书。
是，
我们非常谢谢天明弟兄的分享。
嗯，其实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呢，一定想知道接下来那个人又做了什么事。
那个人那本书，
对，那本圣经送到手了没有？
是。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将在下一周的时间，同一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天明弟兄的分解。
嗯。透视千古兴衰的历史。
聆听万千不变的真理，
聚焦创世纪，
带你回归圣经的真谛。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从没有一句话如此震撼我的心灵。我惊讶，时间的概念被彻底刷新。我，这个渺小的存在，只在时间的长河中一闪而过。我惊觉万物未存在，已有一位伟大的存在，与此永恒的存在相比，天实在不长，地确实不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只是目光短浅的病态自怜。我赞叹，从无变有，在上帝凡事都能。天之广，地之阔，创造者的能力如何测得透？我赞美，人都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原来，上帝才是宇宙的主宰。然而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惊讶、惊觉、赞叹、赞美，这些动感而强烈的感情，竟悄然转化为一种持久的感动。在此浩瀚的宇宙当中， 人类并不是孤儿。上帝是起初，上帝也是末后。我们在其中被引导，被保护，被挚爱。请听启示录21:6，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戈，我是创始的，也是承宗的。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信仰大擂台，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信仰话题的讨论或是辩论。那在这个世上呢，有很多的信仰和主义，有人信神，有人信科学，有人信大自然中的存在之物，也有人信人手所造的偶像，更有人信金钱，还有人信命运。总之，人生在世，都无非是为了各自的信仰而活。那么，是谁将信仰的本能放在人的心里？人为何没有信仰就活不下去？又究竟怎样的信仰才是人生最大的盼望和最根本的出路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的思考和寻求。有了答案，人才会活得清楚、明白，更有意义。5年前，爱心节目开办了这个信仰大擂台的栏目，主持人邀请到不同的弟兄姊妹来这里分享他们对基督信仰的思考与寻求的过程。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每个人经历和认识神的过程也都不同，但都有豁然开朗，生命有了盼望和被更新的体验。再次重温这些节目内容，发现节目中探讨的信仰问题仍然是我们常常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人生命题。这段时间，欢迎朋友追听信仰大擂台，并欢迎写信分享你对信仰的思考与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心素，又听到聋